好，弟兄姐妹，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止新年，希望天天喜乐，在主里面天天喜乐。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年的主日学。我们去年一起从九月在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会开始一个新的 chapter， 新的一章。因为《使徒行传》的前三分之一，我们都在一起分享关于初期教会，教会怎么样成立，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这些使徒门徒们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开始建立教会。当然他们也遭遇到许多的逼迫，但是我们从今年开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看后面的三分之二。后面的三分之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的原名叫做扫罗，我们今天其实比较熟悉的名字叫做保罗。保罗，那我们会开始新的一个课程，好不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开始迎接新的一年。主，是的，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新气象、新气息。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一个新的心智，主，但是让我们真是转眼仰望主，求你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也谢谢主，借着叶牧师今天早上再一次提醒我们，学习做一个忠心的人。主，你是一个信实的神，主，盼望这位信实的神帮助我们，也是同样像主一样，能够做一个信实忠心的仆人。主，我们在今年的一月到五月，我们借着这班的主日学，我们盼望能够来学习关于扫罗、保罗他在初代教会那时候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他也写下了许多的书信。主，我们盼望从这些点点滴滴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大能如何改变一个人。主，这位曾经是反对基督教、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怎么样成为你使用的一个使徒。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样每个礼拜《使徒行传》的查考，让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主你的大能如何改变一个人。今天你也同样的要改变我们，你同样要使用我们。求主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天与我们同在同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知道耶稣是在他33岁的时候他受死、复活、升天。我们如果说用主后，其实我们知道说那时候初代的教会他们算这些年代的时候有算错一点点，所以事实上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在主后的30年到3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看到主复活之后有40天在这地上跟这些使徒门徒们在一起，给他们最后的分享，最后他升天。我们看到主复活之后的工作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跟教会怎么样子的开始。这位彼得曾经3次不认耶稣，但是现在很大胆的在大家的面前，甚至在圣殿当中公开的在那边布道，在那边医病。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他曾经对一个摊子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看到他在圣殿当中在那边医病，在那边布道。我们也看到在第四章，他们并不是说一帆风顺，虽然我们看到说有3000个人受洗、5000个人信主，但是同样他们也遭受到一些反对逼迫，他们同样被抓到耶稣受审的那个公会。其实才几个月之前耶稣在那边被受审，最后被判定十字架，现在他们也被带到同样的地方，他们却一点都没有担心害怕，他们在那边公开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也看到初期教会怎么样的建立，他们如何彼此相爱，他们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学习在主里面，不只是个人使徒们的成长，我们教会也一起学习在主里面长大成熟。接着我们看到他们教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是说他们事情并没有料理得很好，因为他们的孤儿寡妇照料的事情有疏忽，他们就拣选了7个执事，其中一个执事的名字叫斯提凡。这斯提凡不只是在那边料理这些孤儿寡妇的饭食的事情，他也非常的忠心，继续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他常常在会堂当中与人辩论。今天我们会谈到扫罗，我相信那时候扫罗一定听过斯提凡在会堂当中如何的传讲耶稣。斯提凡跟扫罗都是在那时候当代很杰出的人，但是很大的不同是，一个是相信这个死人复活耶稣的斯提凡，一个却是完全不相信， 反对他，最后我们看到斯提凡他在公会一样受审，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我们紧接着看到这些基督徒使徒们四散到各个地方，腓力到撒玛利亚，到旷野去跟一个以索比亚的一个大臣跟他传福音。我们也看到后来彼得怎么样的接续的后续的福音工作，最后他怎么样借着圣灵的意象感动去把福音传给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这都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但是在这分享当中，我们曾经跳过使徒行传第九章中间有关扫罗的这一段记载，但是今天呢，我们盼望能够回来看看。我们上一次最后十二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讲到雅各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怎么样殉教，彼得却是获救。但是今天我们会要回来看第九章关于扫罗。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对扫罗先想想看，到底扫罗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长背景。我不知道大家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到美国。我们知道很多人来美国，他们都有一个英文叫做 American Dream， 就是一个美国梦。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从台湾，从东南亚，从国内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来之前都有一个憧憬。我还记得我从台湾1986年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很晚很晚才订到机票。大家知道我怎么来 Raleigh 这个地方吗？我从台北飞汉城，汉城飞东京，东京飞西雅图，西雅图飞芝加哥，芝加哥飞这里。那时候我哇，这个转了好多的站才到这个地方。但是我还记得，虽然转了那么多站，我还记得我在飞机上在那边想说，我要去一个完全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来到这个美国。我在想说，来到美国到底前面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什么样的将来等着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来美国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憧憬，到底来美国我想要得到什么，当然通称为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我们来看看扫罗。因为当我翻开圣经来看扫罗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要来美国要寻找的美国梦，其实扫罗都有了。怎么说呢？他是生长在基利家以经济文化闻名的一个大臣，叫做大树，他在那边成长的。我知道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来，有人从大城市来，有人从小地方来。扫罗并不是没有看过世面的人，他从小长大是在一个大城叫大树，在基利家以经济文化闻名的成长。今天来到美国，可能我们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拿到绿卡，虽然现在比较不容易找到工作，但是这都是我们的梦想，希望我们希望能够留在这个地方。拿到绿卡之后，几年之后就要申请美国的公民。为什么要选美国公民？很多人说你拿到绿卡就好了，跟公民有什么差别？差别是拿到美国公民，你就可以拿到美国的护照。拿到美国护照呢，去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签证。美国是今天20世纪、21世纪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在世界当中，他到很多的地方去，别人会尊重你，你是美国的公民。在当代扫罗那个时代，最强盛的国家是什么？是罗马。那他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以后我们会看到说，他被人家抓起来，人家要鞭打他，忽然发现他是罗马的公民，哇，不止不敢鞭打他，反而对他恭恭敬敬的。那时候有罗马公民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不是后来才拿到的，他是怎么样？生来就有的。但是他生来就有，他另一方面在这世上，他觉得他是在罗马最强盛的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不太在意这方面，他在意的是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神的什么？选民，神的选民。所以他的出生，这是他的地位。那我们也看到说他的财富，虽然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太多关于他的财富的琢磨，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说，在扫罗出生15年前，他们罗马颁布一个律法，把很多原来有公民的人这个权都拿掉，除非他们是家里很有钱。所以那时候你要拿到公民，除非对罗马帝国有丰功伟业之外，他们还是要很有财富的家庭，你才能够保有那个公民的资格。所以很多人相信扫罗他家里本来是很有钱的，在大树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从旁敲侧击也可以知道，他还可以把扫罗送到哪里去读书。他们本来在大树那个地方，大树那个地方也有所谓的大学，但是他父母亲觉得他是犹太人，他把他送到哪里读书？耶路撒冷。 在一个名师叫做加玛列门下在那边学习。要送人过去是需要很多的钱的。我这次去 Boston 的时候碰到 Celia， 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外甥女在那个地方，徐芬姐姐的女儿。我们到 Boston 的时候，她爸爸妈妈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女儿在那边都受你们照顾啊，哈。那我们开玩笑说，哪有，我们多一个女儿又不用付她大学学费，对不对？这多好，爸爸妈妈不知道每年要付她大学多少学费。我想在座有儿女读大学的知道，普遍平均来说大概一年一部车，是不是啊？啊，More than that， 要看一部什么车，是 Chevrolet 还是 Toyota 还是 Lexus， 看你读的学校不一定，不过大概一年可以一部车，对不对？所以如果有小孩子的话，我们现在没有小孩，大概一年可以换一部车，那个学费的钱。所以我们说，哇，我们多一个女儿，感谢神，然后我们又不用付她学费生活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的父母亲那个时候要把扫罗送到耶路撒冷去读书，需要很多的财富。而且扫罗在他后来写书信，他曾经写过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或有余或不足，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记不记得他写在腓立比书，他有处过卑贱。我们知道后来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过的是很穷苦的生活，但是他里面说他处过什么丰富。我相信他成长的背景，他家里是很有钱的，从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家世看来，他必定是家道丰富。但是他并不是像很多也家里的有钱人读书都读不好。我在台湾，我们有一个亲戚，他家里很有钱，但是小孩子因为家里很有钱所以都不读书。不是，他又非常非常出色，他从小在大树那个地方，虽然是在外邦人当中，他们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会堂，他在那里面勤练他们的所谓的希伯来文、亚兰文，他们要默念旧约的这些经典，他要慢慢去学习，学习不够他还要送到耶路撒冷，在一个名师加玛列门下受严谨的宗教跟律法的教育。所以我们从他的背景，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就是今天所谓的以色列，北边是加利利，有加利利海在这个地方，南边是犹大，中间是撒玛利亚。我们在查四福音书的时候都是以这一带为主，我们即使到了最近，我们在查彼得他传福音给哥尼流，或是腓力传福音给这个伊索比亚的大官，还是都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往上看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待会会提到有一个城，今天叫做大马士革，是叙利亚他们的首都，我们在圣经当中它翻译叫做大马色，大马色。我们待会会看到扫罗要往大马色去，但是扫罗他的老家呢还比这个更远更远，如果沿着这个海岸一直往上去，这边已经是今天的叙利亚，这是今天的以色列，这是葛兰高地，他们一天到晚那时候在六日战争之前一直在打炮在轰炸以色列这个地方，这边是叙利亚。一直往上去呢，这边有一个我们这几个礼拜也渐渐会提到，有一个叫做安提亚的教会，我们下礼拜就会提到这个教会。但是扫罗家更远，他在上面这个地方叫做大树，这整个地方叫做基利加。如果我们方位来讲，欧洲是在这头，这个地方其实都还是属于亚洲，中亚洲或是我们所谓的西亚，这边是西亚的南部，这边叫做基利加，它有一个大城叫做大树。所以他从这个地方他把扫罗送到他们犹太人聚集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在加玛略门下受教。所以他不只懂得希伯来文、亚兰文，他也熟悉那时候的语言，希腊文或是甚至是拉丁文。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还记得我刚来美国那时候最 struggle 的就是英文。我从小在日本长大，所以我第一个会讲的语言是日文，后来搬回去台湾开始学台语，开始学所谓的普通话国语，然后后来就学英文来到美国。当然我在成长环境也是 exposed 很多不同的语言。那我们来到美国，我记得刚来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这个老师是用中文讲多好，我绝对不会输这些美国学生。如果这个看的教科书是中文，我绝对不会输他们。但是我们刚来在语言上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挫折 struggle。 其实我们在这边美国21年，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英文没有进步，中文退步了哈。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诗班班员都要抄中文，我们要唱中文都要抄中文，这是他们唯一上中文学校的时候，好多的字都已经忘了怎么写了。我们来到美国那么久，扫罗他在语言方面他熟悉很多很多的语言，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亚兰文， 甚至他有才艺，他有才艺到一个程度，后来我们知道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可以靠此为生。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人家说有一个 talent show， 大家看你会有什么样的 talent， 你有什么样的才艺。现在在美国长大的小朋友，他们比较有机会学钢琴、小提琴、画画，他们有很多的才艺。但是这个才艺是不是能够好到说可以靠此为生？保罗或是这个扫罗，他从小他父母亲所希望他做的是做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接受这样很严谨的律法式的教育。记得那时候耶稣的时代，有很多的所谓的法利赛人，有很多的律法师，有很多的教师。其实扫罗也是其中一个受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教育。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跟教师，跟另外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宗教领袖叫做祭司有什么不同？在以色列他们旧约当中，谁才可以当做祭司全时间服侍神？只有利未人。他们需不需要烦恼他们的生活？不需要。他们的收入是从哪里来？是从其他十一个支派他们奉献供给利未人。所以祭司不愁吃不愁穿，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大家奉献来的。以今天来说，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就是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奉献给他。但是保罗、扫罗是不是？他不是。这些律法师、这些教师，他们并不是接受人家的奉献，是的，他们都需要有他们自己一技之长。所以很多人说扫罗他到耶路撒冷加玛列门下受教育的时候，后来有到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大树，他们在说他看他可能他的家人就是在做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编织，这个手工品的，这个是他们家的家庭事业，他可能回去学这个事情。像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耶稣也学做木匠。保罗、扫罗他可能他家里就是这样子一个事业，所以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回去大树，在这方面去更加的去学习琢磨。所以呢，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扫罗有没有见过耶稣？扫罗有没有见过？没有任何记载，甚至扫罗他自己他有没有说过我看过耶稣？没有。所以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甚至后来到犹大传道，后来甚至在逾越节在耶路撒冷受审判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扫罗在不在？扫罗不在。如果扫罗在的话，我相信四福音书当中一定会看到有一个人跟耶稣辩论，按照扫罗他的个性。但是很多人说那个时候扫罗大概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他可能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耶稣，没有听过他讲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回到大树做什么呢？可能在那边学习他自己的一个才艺，能够有手工编译的才艺。他这个技术我们后来发现他甚至可以赖以为生，而且他很前进，他的信仰呢非常非常前进，他热心侍奉神。他曾经在写书信当中讲到说，在律法上他无可指责，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每天下午三点去祷告，他常常在殿中，他完全遵守这些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所定下的这些繁文缛节，他完全都遵守，他非常非常的敬虔。所以如果以今天来讲，我们周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家里又很有钱，他又很有才干，他语言什么样子都会，在教会又很热心服侍主。我想这样是一个 perfect 很好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在座这个女儿渐渐长大了，就想说，哎，找一个完美的女婿，这样大概是一个完美的女婿。我们前一阵子我们认识一个人，他一直在身份上 struggle， 很多人就说你就找一个美国人嫁了算了，这都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但是多多少少有些时候就说，哎，有这样的一个人多好，他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完备。这是扫罗他的背景。当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记载初期的教会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到扫罗这个人？他第一次提到扫罗是在什么时候？斯提凡他在公会受审做见证的时候，后来他被用石头打死。那时候他路加医生写下一句话说，那些人他把衣服脱下来，结果有一个少年人在帮这些人看衣服，而且这个人他也喜悦斯提凡被害。这个人是谁？是扫罗。我们常会被这个中文的翻译字所误导，因为中文的翻译字说有一个少年人，所以我们想说按照我们今天在教会 teenager， 这个少年人大概是就是 teenager youth 他们少年人。在圣经当中讲到少年人，我们不要被误导。圣经当中提到有一个少年人，记不记得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有一个少年的财主。这个所谓的少年人都是指40岁以下的叫少年人， 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讲到说少年人，这是讲四十岁以下的，所以不要误导说那是十几岁的人。那时候扫罗，他们少说扫罗大概比耶稣小个三四岁，所以那个时候绝对是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一个少年人。很可惜我今天连这个定义我也都不能够叫少年人了，已经在四十岁以上。那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他在那个时候那个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提到说扫罗为这些人看衣服，甚至他喜悦斯提凡受害。第八章他又提到说在斯提凡受害之后呢，他到处逼迫捉拿基督的门徒，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后来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他逼迫基督徒到一个程度，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而且甚至置他们于什么，于死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提到说他曾经寻求他们，在会堂当中寻求他们，要他们说谤赌的话，要他们不承认耶稣。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他们那时候的情况，那时候他们鞭打都是四十下减一下，就是要鞭打三十九次，鞭打到一个程度要他们去否认这个信仰。但是那时候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他们虽然受这些苦，他们都还是坚信他们的信仰。我在日本长大，所以我对日本的基督徒或是对基督教的历史也稍微有一些听闻。其实在德川幕府的时代，那时候基督教已经传到日本，我们今天讲到日本都很少听到日本的基督徒。其实我每次去日本的时候有机会星期天在那边，我都会去参加那边教会的崇拜，因为我父亲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也在那边牧会，那边有日本的教会。我还记得从小的时候，大家知道日本他们进去都要脱鞋子，对不对？那脱鞋子上去的时候都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就把那个鞋子往外拨，然后在那边排脱鞋给大家穿。后来有一次我爸爸跟我说，那个是日本国会的议员，在台湾立法委员，就是很不得了的哈。这个海关多问他几句他就很不高兴哈，对不对？我们在看新闻都知道，在日本国会议员在那边帮大家摆拖鞋，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日本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很早就跟中国一样，很早就有很多的宣教士传福音过去。在德川幕府的时代，他们曾经在那个火山口，大家知道日本很有名，就是很多的温泉到处都有活火山，他们就在火山口摆一个耶稣的像，摆一个圣经，他说你吐唾沫在耶稣的像，脚踩圣经，你就可以回去，不行就当场推下去。这个不只是在日本，不只是在很多的地方，其实在那时候扫罗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寻求他们，要他们去说谤赌的话，如果你否认耶稣那你可以回去，如果你说你相信呢，他们就鞭打，就寻求。扫罗他曾经说甚至置他们于死地，那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是在使徒行传曾经记载过他。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改变怎么来的，我们今天要来看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蒙召呢。他那个时候为神大发热心，他那时候做这些事情他以为是在替天行道，他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异端，他要把这些异端消灭，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常会问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向扫罗显现，为什么不向我显现，不向有一些人显现？我相信一定有理由。我相信扫罗他做很多的事情其实他是为了神的缘故，问题是他对神认识不清楚。今天很多人可能相信有神，但是对这个神不认识的时候，接下来所做的可能都是在做一些神不喜悦甚至让神痛心的事情。扫罗也是一样，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并不是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心，他是为神大发热心，逼迫这些基督徒，不只是捉拿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他甚至自己主动的去见宗教领袖，他说给我一个 document， 我要到大马色去。大马色刚刚有没有看地图，是很远的一个地方，他我要到那个地方去，到每一个会堂里面去，如果有基督徒我就无论男女我都捉拿他们锁拿下监，然后要带他们回来耶路撒冷受刑。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他拿到那张祭司的委任状，他就带着他们就到大马色去。他蒙召的经过呢，曾经在使徒行传记载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因为路加医生就像四福音书一样，在四福音书当中其他的福音书可能是按照主题式的，像马太都在讲耶稣他大部分他所说的话，马可是 action， 很多的动作，他里面所说的事情。约翰是在捕鱼，他跟耶稣很亲近，他最后晚餐就写了好几章经文在那个地方。但是路加医生是他说我详细考察，而且按照什么次序写下来的。只有路加他这个医生非常仔细，他是按照次序写下来。所以他在写所谓的后传，他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也是按照次序写。写到腓力传福音给伊索比亚的太监之后，他就记载了扫罗那个时候怎么样蒙召。但是更详细的呢，曾经出现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是后来扫罗改名叫保罗，他三次去宣道旅行之后回来被捉拿的时候，在审判这个公会的面前，他在那边分享他怎么样会蒙召，怎么样的改变。那时候他被捉拿下监以后，过了两三年都一直在监牢里面，后来被带到一个安基帕王面前，他又在那边受审。所以他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二到十八节，他又有一次机会说他得救的见证。我们今天想把这三段经文一起来看一下，因为它有一些有讲到其他没有讲到的地方，有一些有省略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三段经文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从第九章的一到九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一到九节我先来。那时候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也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扫罗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好，我们过来看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念起好了。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先来。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的答语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上午，突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提醒大家，他所看到的光是什么样子的光。如果今天有一个画家来画这幅图画，扫罗在按照那时候的历史，他可能是骑驴子，他们那时候的传统不是骑马，是骑驴子，然后可能会有一个骆驼载很多很重的东西，带着一群人，忽然有大光出现。我们要画这个图，我们的画法就是像圣诞节的那个明亮星一样，画一个大光出现，是不是里面隐隐约约可能有耶稣那个人，对不对？但是这都是我们人所想象的，因为按照所记载，这个光是什么样的光？四面照着他。今天如果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光，有光就有光源，有光源就有影子，有光在那个地方，光的背面一定是什么？有影子。但是这个光有没有影？没有，是四面照着他。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待会会看，他是约在晌午，正午的时候，太阳正热的时候，竟然有光比这个光还怎么样？更亮，更亮。这我们很难去形容，很难去想象的一个情形。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二十六章，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从二十六章的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 从前我自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呢，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不到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叫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此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思想几件事情哈。好，这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的事情呢？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是耶路撒冷，这边都是山区，他们沿着约旦河边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有名，有一座桥是罗马人盖的桥，他们会从这边过约旦河来到对岸。所以你看大家在这些画图的时候都会讲到说，他们可能是这样子走走上去，还没有到大马士革之前，他在这边遇见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跟扫罗有一些对话，从这几句短短的对话，我们今天早上来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从耶稣对扫罗呼召时所说的几句话，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认知？考大家的记忆，刚刚我们所读的，当这个大光出现，扫罗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是用什么话说的？
希伯来
话。大家都有认真在读啊，扫罗甚至有想说，他是用希伯来文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这句话对我们，对扫罗的神学思想有多么大的一个 impact。 我们不要忘记，在旧约时代，这些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弥赛亚来。这个弥赛亚是要来做什么的？做君王的。这个君王，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东方的博士来说，新生的君王在哪里？他们对弥赛亚的想法都是来做君王的，甚至他们所想象的是说，可以推翻打败这些统治他们的外邦人，让这个以色列国再一次复兴起来。他们所在等候的是这样的一个君王。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耶稣？为什么犹大不相信耶稣？因为他们说，如果这个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话，怎么能够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他是全能的神，他怎么反而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不管是犹大，不管是扫罗，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耶稣第一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时候在扫罗心中有很大的一个 conflict， 很大的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是谁？其实这一句问话是矛盾的。当他称呼主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是谁？他知道。这个主啊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不是随便称呼的。这个主啊只有对神，只有对永生神称呼的时候才会称呼这个主啊。他说，主啊，但是下面一句话说，你是谁？今天很多人相信有神，但是对神认识不清楚。我们相信有神，我们是不是问这句话说，主啊，你是谁？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耶稣回答更有趣，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心中又在想，如果是神，怎么能够会被人逼迫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一个神，怎么能够被人逼迫呢？扫罗到后来他自己有很多的经历，今天早上叶牧师在带我们看那段经文，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被鞭打过多少次？有没有他被强盗抢？有没有他三次碰到船难？他在海里面多久？一天一夜。 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在 Chicago 机场落难，flight cancel， 在机场一天一夜。那彼得上保罗在水里耶，他那时候会想说：神你在哪里？为什么他会被别人捉拿、被别人鞭打，甚至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会被处死？他这一句话有很大很大的 impact 在他的想法里面，因为耶稣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如果是神，怎么能够被人逼迫呢？一个至高全能的神怎么会愿意卑微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而且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每次到了圣诞节跟复活节的时候，我常会想这个问题。我们人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控制，但是对两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个是我们生在什么地方，一个是我们死在什么地方。我们生跟死不在我们的 control。 我们诗班张静跟黄莲姐妹他们今年第一次参加诗班，很兴奋，跟我们练了好几个月。等到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天我们从台湾回来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练，他唱得很兴奋。他们那天晚上回去夫妻祷告，睡觉前祷告，求神保守这个 baby 等16号唱完再来。大家知道有没有黄莲，他前几个月都大肚子在台上跟我们一起侍奉，有没有？他求这个 baby 让圣诞节之后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听他们祷告，因为第二天就来了。第二天就不对了，他们就送医院了。好，我们从台湾回来以后，我们去看他们，说安慰他们，说没有关系，还有很多圣诞节。好，今天早上张静就已经在台上跟我们一起唱歌了。今天四班班员都很压抑，说哇，你刚做爸爸哈，在一个月这样马上就在台上跟我们一起侍奉，很难得。但是发现这个生大家能不能控制的？那如果大家有机会要生，大家要生在什么地方？我想我绝对不会选择说生在一个又臭又脏又寒冷的一个马厩里面的马槽，用破布包，记不记得？用破布包。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什么样的方式会离开这世上？我们可能会去想象很多的情形，大家说哪个地方最安全，说家里最安全，这个出去被车子撞，飞机掉下来，游泳淹死，他说啊，床上最安全啊。据统计在床上死掉的人最多，是不是？所以哪里最安全？没有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常在想，我回去我父亲跟我讲说，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就是晚上跟大家吃饭开开心心的，晚上去睡觉，就一睡就没有醒过来了。父亲就叹一口气，他说我也希望像他一样。因为看到有很多人生病，然后受很多的苦，有些时候这反而是最好的。我觉得如果是神，他可以选择他生的方式，他可以选择死的方式。耶稣怎么样降生在马槽里面？他怎么死？钉十字架。人的历史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死刑的方式，今天 injection 吊死、砍头死，什么样的方式死？哪一种死法最痛苦？十字架的死法最痛苦。他用钉子钉在那个地方，最后不是流血而死，最后是窒息而死。因为人要呼吸要挺胸，但是等到没有力气的时候，他最后是窒息而死。所以他们用枪刺他的肋旁的时候，有血跟水流出来。按照今天的医学研究，人是窒息而死的时候，那个血跟水是分开的。他用这样的方式死。耶稣他可以选择，但是这样一个全能的神，他愿意卑微自己，让人逼迫，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腓立比书2:6-8，一起来念。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我们人的想法是说，神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神他为了爱的缘故，他做了很多我们人原本不能够了解的事情。神什么都可以拥有，但是他却愿意为爱而牺牲。他会让人来逼迫他，让人来逼迫他。而且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扫罗有没有亲自逼迫过耶稣？没有，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死了。那时候扫罗在逼迫的是谁？是在逼迫那时候的基督徒。所以当有人逼迫教会基督徒的时候，在神的眼中，那就是在逼迫耶稣他自己。 因为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是耶稣的身子，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一起来念，来。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团契里面，在很多的查经班里面，我们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攻击，我们可能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那边说，神啊，你在哪里？我们在这边受苦。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耶稣的什么身子。所以耶稣有没有在一同受苦？有。当别人逼迫教会，逼迫我们的时候，耶稣说那也是在逼迫谁？也在逼迫他。不只是我们教会，如果我们看到别的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当去年一月，我还记得去年一月马丁路的那个纪念日，我去 Greenville 的那个教会，他们那边有一群华人在借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那个美国教会被人家放火烧掉了，一夜之间有四间教会被放火烧。你说耶稣你在哪里？神你在哪里？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心里面，当人在攻击他逼迫他的时候，在耶稣也等于是在攻击神逼迫他。我们都是神的身子，我们一个受苦，大家一同受苦，有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快乐。当我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也跟我们一同受苦。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也同受苦难。所以耶稣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跟扫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感谢神，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重担，但是我从大学时代我就会背这个经文，我常常背，我们一起来。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天天每一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重担不是我们自己在背。很多人在讲到国内早期有一些笑话，说有一个农夫背着一个很重的重担，然后他要渡江，就坐到那个渡船上面去。到了船上呢，他不敢把这个东西放下来。那个在摇船的那个摇夫呢，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东西放下来呢？”他说：“你看你这个船那么小，我待会放下来，待会把你的船弄沉了。”他以为他还在背，但是其实那个重量已经是在船上。今天我们的重担谁跟我们一起背？我们有我们的神跟我们一起背。我们在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重担，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苦难当中，耶稣也一同与我们受苦，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不是我们自己背。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是耶稣的身子，他跟我们一同受苦，他跟我们一同背这些重担。在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他讲到一句话是其他两段经文没有提到的。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用脚什么踢刺是难的。”你为什么要用脚去踢刺呢？那时候那个刺原文是那时候有一种杆子可以去赶这些动物用的，上面都有刺。他说：“你为什么要用脚去踢刺呢？”我们渺小的人想要去抵挡全能的神，是枉然，是枉然。诗篇六十二篇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我们渺小的人怎么能够抵挡神呢？箴言二十一章三十节说，没有人能以我们人的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我们人有些时候非常狂妄，我们说人定胜天。我们在旧约翻开创世纪，他们人说我们可以跟神一样，他们就盖一个塔叫做巴别塔。我们人常常想要去胜过神。亚当夏娃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果，是因为这个蛇这个撒旦跟他说，你吃了就可以跟神一样。我们人非常骄傲，我们人想要成为神，我们人想要成为神，但是这位神却成为人来到这世上，这是我们神的爱。但是回来，没有人能以我们的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所以他跟扫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待会我们会来仔细来思想保罗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说：“主啊，你是谁？” 第二个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所当做的事怎么样，必有人告诉你。我常有这个问题，耶稣你为什么要这样拐弯抹角？好不容易你亲自显现了，对不对？你就直话直说，就跟我说要做什么。耶稣说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为什么耶稣不告诉他？为什么耶稣要跟他说，你所当做的事怎么样，必有人告诉你？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拐弯抹角？如果那时候耶稣当面跟扫罗说的话，这个扫罗会越来越骄傲。你看，神亲自向我显现，甚至向我说话。以前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哦，还好这个人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我早上打电话给他，他就跟我说，忠信，今天早上神就跟我说你会打电话给我。那是一个神学生哦。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来，忠信，神说他要你为我预备晚餐，你要煮晚餐带过来。我还是要感谢神，这个人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但是你所在想说，有些时候如果你跟神亲近到一个程度，有些时候会不会变得很骄傲？为什么耶稣到这个管会堂的埃鲁家里去，在路上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从背后去碰耶稣，耶稣知不知道谁碰他？他知道，但是他回过头来说，谁碰我？他要那个血漏的妇人，这个很自卑很深，他已经生病，这个不洁净的病很久的人，他要在大家面前出来做见证。其实耶稣早知道是谁摸了他，他早知道神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他要这个女的出来在大家面前做见证，他要让大家看到神还是顾念这个女的，而且他不要让她有错误的想法，他要让这个女的知道她得医治是为什么，因为她的信心，并不是因为她摸耶稣。今天很多人要找圣杯，很多人要找耶稣的裹尸巾，这是人的想法，不是，是信心，不是去摸他。但是他到埃鲁家里面，他女儿复活的时候，他跟埃鲁说，你不要跟别人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埃鲁那时候已经就是那时候管会堂，就是那时候的宗教领袖。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然我们会做见证，说神为我做什么，神为我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心存感恩，那是正确的。但是不要感恩到一个程度变得很骄傲。你看，神特别爱我，神为我成就这些事情。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把神的恩典成为我们的骄傲，好像我们在家里说，你看妈妈特别疼我，哥哥你一定是不乖，所以你看神不疼你，神特别疼我。神不要我们这样的心态，神不要扫罗越来越骄傲，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神要扫罗学习谦卑，去顺服一个，我们下个礼拜会特别看那段故事，一个无名的一个弟兄，不是一个名师加玛列，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受教，或是神亲自跟他说什么，是顺服一个默默无名的人，从来没有人听过这个人，叫亚拿尼亚。而且圣经记载那件事情之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我们下礼拜会来看这个故事。他要他学习谦卑的功课，顺服一个无名的弟兄。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保罗他心感深受，他写下这句话，我们一起来。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扫罗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人的。扫罗的原意就是说，我是最伟大的。记得扫罗这个名字从哪里来？以色列的人第一个君王，是不是 I'm the greatest。 扫罗，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是那个最渺小的。这是神的工作，怎么样把一个最骄傲的人，觉得我是最 greatest 最伟大的，变成一个不再是我活，是谁在我里面活？是耶稣在我里面活。这是他要扫罗开始学这样的功课。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说什么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另外一种解释是说，你去看别人比你强的地方。我们看人常常是看到别人比我们弱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去 Boston 的教会，我觉得新到一个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看到说啊，这个地方没有我们教会好，这个地方没有我们教会好，这个来到一个新的团契，说这个团契没有以前我们团契好。我们常常看到都是看到别人的什么弱的地方。但是神要我们学习看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去看要看什么？比我们教会好的地方，这个团契比我们以前团契好的地方，这个人比我们没有学习到的地方，看别人比自己强。很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这很 ironic。 我上个礼拜在那个教会，那个牧师传道的时候，他传一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教会的人很 judgmental， 来到教会听讲道的时候，常会讲说这个讲不好，那个讲不好。他说我们人都很想要替别人 solve the problem， 我们都自以为是，想要替别人解决问题，不管听到，不管是诗班，不管到哪里去，就想替别人解决问题。他说我们要改变这样的心态。那天中午我跟他们教会一些人一起吃饭，就听到有一个人说，今天这个牧师不知道在讲什么，他第一次在讲到这个联合崇拜，他不应该讲这个东西。我发现他完全没有听到牧师讲的内容，因为那个牧师的内容才在讲说什么不要什么事情就要去批评，就要去 judgmental、啊、我们基督徒常在开玩笑说，星期天晚上我们在家里吃什么，红超牧师清真执事、啊、牧师今天不知道在讲什么啊，那个执事那个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要很小心哦。我们的小朋友在家里每个礼拜都在听哦，以后你说他们为什么不去教会，其实父母亲都有责任。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餐桌上就在红烧牧师清真执事，是不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要扫罗学习这样的功课，而且他要扫罗学习开始跟其他弟兄姐妹配搭同工。两个礼拜前我们到 beach 海边，我跟学员团契在那边分享彼此建立。我在准备的时候，最让我稀奇，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保罗这个人，他虽然非常非常杰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人。我们会看以后他跟巴拿巴同工，他跟希拉同工，他带提摩太，他跟百居拉跟雅居拉，他写信的时候他常常说，我想到你们就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虽然他非常非常杰出，他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他都是跟弟兄姐妹怎么样一起同工。神一开始就要他学这样子的功课，所以耶稣不要亲自跟他讲说你应当做什么，有人会告诉你，有人会告诉你。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说，神我读这个圣经我读不懂，什么意思？神不一定会雷声隆隆跟我们讲这什么意思，但是他会怎么样，借着别人告诉我们，借着牧师的讲道，借着查经，借着属灵书籍。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可以听到神天天亲自向我们说话，连扫罗都没有。扫罗耶稣跟他显现之后，神跟他说，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神要我们学习跟其他弟兄姐妹配搭同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而且各自做肢体，我们一起来配搭同工。而且神要扫罗学习一次走一步，一次走一步。我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诗篇119篇105节，我们再来念一次。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诗篇119篇。但是有一位讲员他说，记得神的话是什么什么的灯，是脚前，不是探照灯哦。我21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21年后我会是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事情。我看不到，神也不要我们看太远，神要我们怎么样，一次走一步。我们看到神在扫罗身上有很大的一个计划，但是他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怎么样，一次走一步， one step at a time。你先把这件事情做好。今天早上叶牧师跟我们说的，在小事上忠心，以后就会在大事上忠心。神要我们一次一走一点点。今天我们不是在台上在崇拜领诗，我们在小组领诗，我们在团契领诗，我们从小事开始，一次走一步。也不要想说我以后要怎么样子，我们一次一步，因为神要带领我们，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也是要扫罗来学习一次走一步，一次走一步。我刚刚跟弟兄姐妹提到说，扫罗问了耶稣两个问题。第一个说，主啊怎么样，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们人生的意义呢，乃是盼望能够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当然我们从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到慕道友到相信，我们一定有经过一个认识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你完全不认识他，他来跟你说，哎，能不能借我5000块，你马上开一个5000块的支票给他，这个是拱狼，台湾话。因为你完全不认识他，你怎么会开给他？你有爱心，但是我们爱心要加上智慧。我刚来的时候在 Hillsboro 我们学校附近有很多的酒鬼，刚来的时候很有爱心就掏钱给他，人家跟我说，哎，不应该钱给他，因为他们拿了钱马上怎么样，马上就去买酒喝。你要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他说肚子饿，好，肚子饿带你去麦当劳买东西给你吃。真的去关心他们，我们爱心要加上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个人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中国人说借钱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今天如果有一个信仰我们都没有去认识他就去相信，那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迷信。 我们完全没有认识他，我们就去相信了。但是有另外一种极端呢，我们已经认识了很深了，我们还不相信，那叫迷不信。有很多人七八年了，什么都知道了，经历过了，他还是我不信就是不信，那叫迷不信。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有很多人都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我们要不断的认识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认识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可以信任他，相信他了，我们相信决志受洗，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完全认识我们的神了。我们不断的要问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心意。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认识神是不是容易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说你们务要，你们要竭力，我们要花功夫。为什么要去参加查经？为什么要参加主日学？为什么要读属灵书籍？因为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神更深，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但是当耶稣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之后，扫罗问了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常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说，我们常有感没有动，我们有悔没有改，我们心中有感但是我们没有行动。他说认识耶稣之后，他马上问第二个问题，说主啊怎么样，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当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应该也有正确认识所带来应有的行动，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只有感没有动。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所以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是保罗后来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先讲的。当他认识了这个主以后，他会带来不同的行动。他说我当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神带领他，我们看到扫罗门召之后，别人牵着他进到大马士革，到原来他们要去的那个人家叫犹大家里面，他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祷告。使徒行传九章十一节，他在那边祷告，与神亲近，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下礼拜会详细的分享亚拿尼亚来带他，他在那边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二十二章十六节说，亚拿尼亚说，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扫罗他那边受洗，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开始为神做见证，到处为神做见证，传福音，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经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他并没有马上出去宣教。他信主之后头三年在哪里，在阿拉伯的旷野，他在那边慢慢的学习，独自受神启示教导。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经过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相信很幸福，我们可以马上为神做见证，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能够 teachable。 今天早上叶牧师说的有没有 faithful available， 但是也要怎么样 teachable。 以前我们教会的英文牧师 Pastor Gerald， 他用他的两个女儿做例子。他说他两个女儿在院子里面玩耍，要吃饭了，他就叫两个女儿回来帮忙妈妈拔碗筷。要么刚开始玩疯了不想进来，等到他们进来呢，他们刚刚才满手都是污泥，他就开始去摆碗筷先去洗手。很多的时候我们慕道友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迫不及待想要服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先学习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里面好好学习，神会慢慢慢慢使用我们。我们从小事上中心，我们看到扫罗虽然是这么杰出的人，他也经过一段造就的过程。所以他门召以后，他不再看重自己的出身地位、财富、学识、前进。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些东西，我们所追求的美国梦，他说我看万事如什么粪土，我以什么为至宝，不是以耶稣为至宝。他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事情不再重要。而且他所拥有的，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为什么要拣选保罗，神在他身上有很大的一个托付，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恩赐，神要大大的使用他。他将这些地位、语言、学识、才艺不再是为自己所用，他为神所用，用在福音的事工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他改变的开始。我们下礼拜会继续来看神怎么样借着亚拿尼亚来带领这位扫罗。我们今天回想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更深刻的去认识耶稣，而且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 有因为认识神所带来的这个应该有的回应跟行动。好，最后我们用这段经文一起来，《使徒行传》9:4-5，来，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希望改变扫罗的神，今天也开始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看到你怎么样的改变一个人。我们在新年可能有一个新的期望，我们求神也正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愿意更多的更深的去认识主，也盼望更多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回应，在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也看到你如何帮助扫罗，让他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学习谦卑顺服同工的功课。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有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求你帮助我们跟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也求主继续带领保守这班的主日学。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